非一般的时代，非一般的崇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由2018年1月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研读马可福音，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两年半的时间。我们讲到系列的总题叫做非凡的见证，不因为马可是一个非凡的作者，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凡的救主。马可福音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德国圣经学者 Martin Keiler 曾经这样介绍过马可福音，他说马可福音就是耶稣受难复活故事前面加了一个延伸拉长了的引言， A passion narrative with an extended introduction。 马可用了十章的圣经讲述了耶稣三年的事工，除了最后那个礼拜，跟着去到第十一章里面，我们正式来到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的事工，一直去到第十六章。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我们见到耶稣以胜利的姿态、王者的身份骑驴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耶稣之所以选择骑驴，是因为在1000多年前所罗门被封为王之时，亦都是骑驴，他骑住的是大卫王的驴驹。耶稣是边个？耶稣是大卫之子，耶稣是以色列的君王。然而主耶稣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君王，因为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耶稣要为他的子民戴上一个荆棘的冠冕，耶稣要将他的子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两个礼拜之前，我们一起研读过耶稣的最后晚餐，今天的经文起于晚餐之后，带我们进入黑夜里面的客西马利园。今日讲到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4章26至43节讲到的主题，个题目是十字架的预言。马可福音第14章第26节咁讲，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他们所唱的是诗篇116、117、118的联合诗歌。按照逾越节的晚餐的传统，唱诗之后应该还有第四杯酒，最后一个终结的杯，最后一个喜乐的杯。然而那晚你记得耶稣他的举动异常，他饭后之后他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说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耶稣说今晚我不喝第四杯，今晚我不喝喜乐酒，因为天国还未来临，因为天国的使命，我的使命还未完成。在那一晚上，耶稣跳过了喜乐的杯，因为他要留土，留土要去喝天父为他预备的苦难之杯。在苦难未开始之前，耶稣向门徒预言他们将要因着他的受害而跌倒。马可福音第14章第27节这样讲，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不单只是犹大一个跌倒，犹大已经出了去，在黑夜里面要出卖耶稣。耶稣说你们所有的门徒，12个门徒都要跌倒。跌倒是一个很有意思很特别的一个词句，因为跌倒这个词句在马可福音里面，在第四章当耶稣讲紧天国教导的时候已经出现过。我想带你回去马可福音第四章撒种的比喻，耶稣最出名的比喻之一。马可福音第四章第16节这样讲，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受患难或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是第二类的土壤撒在石头之上，他说人听了道欢喜领受，欢喜领受，不过不要这么快这么开心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某位人信了主，他缺了字，我们 WhatsApp 给全世界，跟着大家都是欢喜快乐，不要开心转， 人听了道欢喜快乐，然而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每次睇到呢一节圣经，不过是暂时的，都令我谂起喺教会里边好多唔同嘅片段，洗礼嘅片段。每一年我哋教会有两次，好多人好开心，林牧师同我影张相，同我影张相，喜极而泣嘅片段。然而嗰啲人喺两个礼拜之后，两个月之后，你都唔知佢哋去咗边度。欢喜嘅领受却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当你做咗咁耐嘅牧师，你会开始见到呢啲咁样嘅状况不断重复嘅发生喺教会嘅当中。唔好咁开心。而呢啲人嘅离开，好多时候唔系因为遭受到乜嘢嘅患难或者逼迫，只系生活上少少嘅压力，佢哋就跌倒。耶稣预言喺呢度预言，呢班跟咗佢已经有三年嘅门徒，三年唔系一个短嘅时间，但对于天国嚟讲，对于呢条长途嘅马拉松嚟讲，系一个好短嘅日子，只系暂时嘅。佢话呢啲门徒将要跌倒，因为佢哋心里面冇根，喺乜嘢嘅地方冇根，佢啲根冇生喺边度，佢哋嘅根冇生喺天国里面。其实如果你留意门徒嘅举动，佢哋嘅言谈，你知道门徒满身是根，都是根。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都长满了很多的根，只不过个问题是你的根在哪里。门徒的问题不是他们没有根，而是他们的根不是长在天国里面，他们的根满布地球，满布这个世界，追求着世界上的金钱地位荣华富贵。正如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咁，佢话好比一个人佢嘅根建立喺沙土之上。你记唔记得耶稣讲嗰句说话？佢话凡听了这些话我的话不去做的，好比一个人无知嘅人将房屋建立喺，将佢嘅根建立喺沙土之上。跟住佢讲，佢话风吹雨打，水冲击撞击咗嗰个房子，嗰、那个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厉害。点解？因为你冇听佢嘅说话，你冇按照佢嘅说话去做。乜嘢嘅说话？做啲乜嘢？如果你睇上下文，你就知道耶稣讲緊嘅说话系啲乜嘢嘅说话。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咁讲，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通往生命之门却是窄的，是小的。你有没有听到耶稣的说话？有没有按照耶稣的说话去行走？你有没有行走窄路？如果你没有去行走窄路，就仿佛一个人将他的根，将他的屋建立在沙土之上，根本没有办法经历到风吹雨打。我想带你翻返去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26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想你留意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向圣殿坐着，做了一个好伟大的预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其实是平衡的经文，两章圣经都是讲紧耶稣的预言，两章的圣经的预言都在橄榄山之上。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耶稣预言圣殿将要被毁，甚至加埋圣殿里面其他的犹太人的领袖。跟住去到第十四章的时候，耶稣预言他自己的门徒将要被毁。圣殿为什么要被毁？如果你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耶稣这么讲，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然而你却将它变成了贼窝。为什么圣殿要倒闭？因为他们骑劫了上帝万国祷告的殿，将它变成了贼窝。 去到第十四章，点解门徒要被废？点解门徒要被毁？因为佢哋贪爱世界，因为佢哋追求名利，佢哋不体会上帝嘅心意，佢哋只体会人嘅心意。圣殿如是，门徒如是，今天嘅教会亦都系一样。如果我哋嘅教会不体会上帝嘅心意，只体会人嘅心，如果我哋嘅教会淨係要去传一啲地上人见人爱嘅福音，而唔系天国审判回转悔改嘅真福音，咁终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翻嚟嘅时候，我哋嘅教会一样会被上帝所审判、所毁灭。不过感谢主，我哋如果愿意去回转，翻到去圣经，按照耶稣嘅窄路而行，今天我哋仍然系充满住希望。正如当年嘅门徒，佢哋仍然有希望。点解？因为耶稣嘅预言仲未完。耶稣继续讲，佢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我冇话俾我哋知耶稣引用嘅经文喺边度，但係如果你熟悉旧约，你知道耶稣引用緊嘅係撒加利亚书。圣经即话俾我哋知，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至十四章，差唔多成半嘅撒加利亚书，多次预言耶稣喺地上最后一周嘅好多唔同嘅事件。总括而言，撒加利亚书有五大关于君王嘅预言。呢五大预言分别係：第一，骑驴师拯救，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锡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地骑着驴，驴的驹子。这个是第一个预言。第二个预言，立约血解仇，第九章第十一节，撒加利亚书，锡安啊，我因和你立约的血。你记得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举起一个杯来，他说什么？这是我立约的血。他引紧，他带我们回去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要从无水坑里释放你们中间被囚的人，被囚的人有指望啊，要回转堡垒。我今日宣告，我必加倍补偿你。第三个预言，橄榄山上作王，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这山上向耶路撒冷的东边，耶和华要在全地作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橄榄山上，他成就着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的预言。还有第四个预言，牧人遭击打，这个是我们今天看的那段圣经。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兴起攻击我的牧人，攻击我的同伴吧，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是今日的经文，是吗？应验着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然而还未完啊，耶稣还有一个预言，有五大预言。第五个预言在哪里？就在这一节的后面，五大的预言。第五个预言，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和第九节，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将被剪除，三分之一必仍必存留。我们这个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是一个象征式的，不是说真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第九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存留的人经过火熬炼，如银子如金子。你睇紧最后嘅一个预言，讲紧门徒嘅回转。佢唔单止预言紧门徒嘅回转，仲讲紧上帝子民最后会被熬炼成形，成为上帝嘅子民。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九节继续，他们剩翻嚟被上帝所熬炼的人，他们要求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我想你留意最后那两个句，第一句是这是我的子民，上帝讲的，第二句是我们讲回去给上帝，你是我的上帝。这个是什么？如果你记得两个礼拜之前我讲的篇道，这个是整个出埃及、整个逾越节的目的，整个出埃及逾越节的指望和应许。
那个逾越节的晚餐所纪念的上帝的应许，有一天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所以你总结撒加利亚书九章至十四章有五个巨大的预言。如果你不用这个单元剧的眼光去看这五个预言，而是用一个连续剧的眼光去看这个预言，看撒加利亚书的预言，你会发现最后最后是一个将来的盼望。耶稣给紧我们一个终极的目的地。终极的目的地是什么？流传炼金子，你是我子民。我们今天读到的是牧人遭击打，很惨的，很悲伤的。然而耶稣已经预言着将来的日子，就是你要成为我的子民。故此当你回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耶稣的预言其实还没讲完，他继续讲，不单只讲他的受死，更讲他的复活。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这么讲：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之前往加利利去。刚才耶稣讲的是牧人将会遭打击，但是现在看看耶稣现在讲的是他的复活。正如他在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三次预言他必定要受死，但是他即刻三次再预言他必须在第三天里面复活。耶稣说，在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之前往加利利去。这里的希腊文的翻译其实不容易翻译，一个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这样：但我复活以后，我会在加利利那里，我会在加利利那里走在你们的面前，走在你们之前，走在你们的面前。什么叫走在你的之前？是讲紧耶稣将要在加利利那里去带领他的门徒。你想深一层，你发觉有些奇怪的地方。如果耶稣真是胜过了死亡，如果耶稣真是登基作以色列的君王，全世界的救主，耶稣的宝座，耶稣的王宫，耶稣的首都应该在哪里？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一定举手举脚梗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是大卫之城，耶路撒冷是君王之都。但耶稣没有选耶路撒冷，耶稣选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加利利，他成长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怀旧，加利利是一个小镇，加利利没有名号，加利利没有荣耀，加利利无人纪念，但是耶稣却选择要用加利利做他事工的中心，做他全球的总部。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样东西，不断重复的强调，因为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揀一个人所拒绝所不纪念的地方，要作他事工的总部。为什么？因为由始至终十字架是一个反向的记号。耶稣要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耶稣不是带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耶稣要带我们离开名利地位的追逐，耶稣要我们跟着他背向世界，全心全意的走向天国。于是他的总部不在耶路撒冷，他的总部将会是加利利。但可惜的是，门徒根本不明白耶稣的意思，更加不会认同。于是在这里彼得即刻跳出来，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九节，彼得说：虽然众人跌倒，但我不会。彼得当耶稣之前那句说话完全没有讲过，他正是想着之前还有另外一句说话，就是讲到耶稣对他们跌倒的预言。彼得这么讲，他说：纵使众人都跌倒，我一定不会跌倒。他以为耶稣是测验着他们，他以为耶稣是挑战着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跟从他的决心。于是他坚决的回答，彼得一点都听不明耶稣所说。但是耶稣没有放弃，耶稣再给回彼得一个度身订造的跌倒预言。之前说你们个个都会跌倒，今次特别同彼得讲，要淋醒他，将盆冷水淋醒彼得。耶稣对他说，第三十节：我实在告诉你，彼得，
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原来当晚出卖耶稣嘅唔单止有犹大，仲有彼得，而且彼得可以话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佢将要三次不认耶稣。听到呢句说话，彼得晴天霹雳，佢立刻反省自责，佢哭泣流涕，苦伏喺耶稣嘅面前求佢嘅帮助。系唔系啊？唔系啊，我作嘅啫。佢一啲都冇悔意，相反第31节咁讲，彼得却极力嘅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不认你。所有的门徒都是这样说。之前你可以觉得彼得是心性冲动、快人快语，但你见到耶稣一盆冷水淋落去嗰度，话咗俾彼得醒一醒，醒一醒，醒一醒。彼得仍然都唔醒，唔单止唔醒，佢变本加厉，佢极力嘅游说耶稣，纵使众人都离弃你，纵使我要同你同死，我都唔会不认你。读到呢个时候，你发现彼得其实是一只疯狗，一个疯狗向住佢嘅主人系咁吠。更可悲嘅系，其他嘅门徒，佢哋都系加入咗呢个疯狗嘅团契。所有嘅门徒都这样说，说啲乜嘢？点解佢哋要咁样回应？简单嚟讲，耶稣同门徒可以讲话系鸡同鸭讲天地嘅鸿沟。我哋有时话我哋同啲仔女有啲代沟，你睇下耶稣同佢啲仔女完全系天地嘅鸿沟。耶稣諗緊嘅系喺逾越节上面上十字架，耶稣要喺十字架上面作王，作世界嘅救主，耶稣要成为上帝嘅羔羊拯救罪人。门徒諗緊嘅系喺嗰个逾越节上面，耶稣要喺耶路撒冷起义造反，佢要黄袍加身，血染耶城，直捣罗马。两种人，两班人谂紧完全不一样嘅事情，一个讲紧天上嘅事情，一个讲紧地上嘅事情。耶稣喺去耶路撒冷嘅途中已经再三同佢哋讲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系佢嘅目的地。然而对于呢班门徒嚟讲，十字架只系一个叛乱时候可能会九死一生嘅代号。佢以为耶稣俾緊一个代号，十字架代表咗呢次嘅任务非常之艰巨，好有可能有生命嘅危险。佢哋完全听唔明耶稣所讲嘅东西。於是当耶稣话佢哋会跌倒嘅时候，佢以为耶稣考下佢哋嘅决心，考下佢哋嘅忠诚。讲到最尾，佢哋心諗，就算我哋喺耶路撒冷大战一场，我哋都未必一定会死。甚至我可以咁讲，如果你话俾佢听佢哋一定会死，佢即刻走夹唔头，因为佢哋由头到尾从来冇諗过要为耶稣死，从来冇諗过要为天国而死。佢哋諗緊嘅，佢哋嘅动力就係起义成功之后，佢哋可以地位显赫，名利双收。由头到尾呢班门徒从来冇諗过要同耶稣一起死。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吊诡的地方。如果你留意刚才彼得那句说话，彼得说就算是若是，如果你去看英文是 if， 假如我必须要跟你死，假如不一定的，我不一定要跟你死的，不过假如我必须要死我都肯的。这个假如这个 if 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 if，那个 if 是什么？ If anyone would come after me，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你记不记得？有两个 if， 他在想这个 if 未必会发生，耶稣讲的另外一个 if， 一个若果必须要发生的。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必须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要死，要跟我一起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凡要救自己性命的，要丧失生命；凡要为我同我一起死，和福音丧命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他看不到，他以为也许需要同你死，就算同你一起死，他没有记得耶稣讲过，若有人要跟随他，他
必须要同耶稣一同死。
Bonhoeffer， 德国嘅圣经学者、神学家同埋殉道士，曾经有句名言，佢嘅名言咁讲，佢话 ：When Christ called a man, he bids him come and die。当主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嘅时候，佢嘅呼召永远系叫佢嚟去死。咩叫信耶稣？咩叫听回应主耶稣基督嘅呼召？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签一封死亡的契约，向自己死，向世界死，不再为世界而活，而是为上帝和天国而活。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圣经的教导，信不信由你。到现在为止，还有些人会跟我说，林牧师你讲笑啫，你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你知道这个是不现实的东西，我要搵食的嘛，是吗？我们信耶稣都是希望我失意的时候，我有需要的时候，有些神明可以祈求。你搵条命来搏，你跟我讲笑，我知道你做牧师一定要这样讲，但是你讲一下，我告诉你，耶稣从来没有跟人讲笑。耶稣说一就是一，耶稣真的要你签那张死亡的契约，与他同死同复活。如果你觉得他在说笑，其实你根本不认识他，你根本没有在跟从他。但我想跟你说多一样东西，就是耶稣从来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他自己不肯做的事情，相反，佢永远行喺我哋嘅前面。原来当我哋仲未去签呢个死亡嘅契约嘅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先为着我哋嘅缘故签下咗一个死亡嘅契约。我带你翻返去马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二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他去签约，签那个死亡之约。马太告诉我们，他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客西马尼。但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客西马尼其实是一个园子，是一个园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说你在哪里跌低就要由哪里起翻身。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第一个亚当那个败家仔就在一个园子里面跌低，于是在马福音第十四章，第二个亚当，耶稣亚当的后裔，最后的一个亚当在园子里面起翻身，他要光复他的家业，亚当失去的家业。但会有趣的地方，耶稣起翻身的方法就是爬在地上祷告。马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三节，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个是马福音里面耶稣同彼得、约翰、雅各第四次，亦都是最后一次的私人约会，去打牌。你记唔记得前三次喺哪度？第一次喺马福音第五章里面，呢三个门徒，核心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见证咗会堂主管叶老佢十二岁嘅女儿嘅复活神迹。第一次。第二次，马福音第九章登山变像，喺山上圣子耶稣荣耀彰显，在云中有天父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他们见证耶稣的荣耀。第三次在马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在橄榄山上面对着圣殿坐着，这三个门徒私底下来问耶稣关于圣殿末世的事情，于是他们听见耶稣大胆的预言将来的审判。这三个门徒同耶稣可以说是共富贵，现在最后一次耶稣邀请他们同他共患难，
可唔可以啊？唔可以啊！呢三个门徒只可以与耶稣共富贵，不能与耶稣共患难。你同我又系点啊？好多人好中意唱一只歌，叫做《耶稣良友》，What a friend we have Jesus。就是耶稣同我哋共患难，但我唔系讲紧呢样嘢，我讲紧耶稣邀请我哋同佢一起共患难。求主帮助我哋去回应佢嘅邀请。我想你记得喺呢度，耶稣邀请咗呢三位门徒，但耶稣已经预言咗彼得会三次不认主。耶稣亦都深明知道雅各同约翰都会跌倒。然而喺呢个绝望嘅时候，佢话佢惊恐极其嘅难过，佢想有佢嘅门徒与佢同在。第34节，对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心里非常之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要警醒。耶稣知道他们不得的，甚至耶稣知道他们不多，没办法警醒。然而耶稣忧伤要死，他渴望一点儿的安慰，他希望他们会为他祈祷，在灵里面支持他。耶稣知道他们没办法陪他上十字架，耶稣知道有一些东西唯有他自己才可以当的，但是他想要，他渴望他的门徒给他一点儿灵里的支持。不可以。在路加福音的平衡经文那里，我们看到耶稣是何等的哀痛和绝望。路加福音第22章第44节，耶稣非常的痛苦焦虑。焦虑？焦虑点乜嘢？耶稣又是你叫我哋唔好焦虑，你而家咁焦虑啊，你真係渣。耶稣非常的痛苦焦虑，祷告更加恳切堪舆，大血点滴在地上。我们不知道这句说话究竟的意思是什么。有人说简单来说，就是他满身大汗，大汗揼细汗。亦都有人说，哇，这个是医生才知道的一样东西，就是他的痛苦去到的地步，真的有血水从他的皮肤里面流出来。究竟耶稣为着什么东西去这么恐惧？有些人说，林牧师咁都使问，佢听日佢第二日佢就要钉十字架喎。如果人哋话俾你听，你听日钉十字架，你今日瞓唔瞓得着咧？你梗系喺度谂紧，哇！嗰、那个钉插入去你手里边嘅时候几痛啊？系嘛？你冇可能瞓得着，你梗系痛苦、焦虑。我唔知你有冇谂过，喺人类嘅历史、中古、东西嘅文化里边，有千千万万嘅人系唔惊死嘅。嗱，我知道你同我可能好惊死，但喺人类嘅历史里边，有千千万万嘅人五马分尸都唔惧怕。点解我哋嘅耶稣咁渣咧？究竟佢惊嘅系乜嘢咧？马丁路德曾经咁样讲，喺克西马利园里面嘅耶稣，佢话 No one feared death so much as this man。 没有人比这个人更加害怕死亡。你可唔可以想象，耶稣比你同我都更怕死？究竟系乜嘢嘅一回事？马可福音第14章第35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如果可能，就叫那时候离开他。耶稣说如果可能，有些人可能很无情地会说，当然不可能啦，耶稣你自己口口声声你说为此而来，现在又临阵退缩，你真的很渣的。我想告诉你，耶稣从来没有欠我们
任何的东西。
耶稣没有欠我们的拯救，耶稣没有欠一个十字架一定要还给我们。就算耶稣在这个时候在十字架的面前他反悔，就算他当晚决定要班师回朝回归天国，你和我A都没得A，而我们的结局就是等待上帝公义的审判，地狱里面永远烧不尽的烈火。
但感谢主，耶稣没有背我们而去，他继续前进，爬地的前进。第三步就是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走撤去，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我想你留意耶稣的祷告，很奇特的一个祷告。耶稣没有向天父说，苛刻的老世啊，耶稣没有对天父说，严格的老师啊，耶稣没有对天父说，高高在上的君王啊，耶稣相反他说，阿爸父啊。马可用了阿兰文，代表了耶稣当时所讲的语言，最亲密的语言，阿爸父啊。耶稣和天父一点都不遥远，记不记得耶稣自己曾经见证他和天父的关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 耶稣和他的天父讨论这个愤怒的杯，天父为他预备愤怒的杯，取替了逾越节喜乐的杯。我想你安静听一下耶稣所讲的说话，他其实不是叫上帝天父将个杯撤走的，相反耶稣知道天父的心意，他毫无怀疑知道天父的心意，因为天父的心意正正又是他自己的心意。他在跟天父说，天父你知道这个愤怒的杯对我而言有几咁痛苦。他不是叫天父撤走，他说，天父这个杯的痛楚到一个程度，我与你合一的心意，我却惊恐，在此时此刻我需要力量去成就你所愿意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经验，一个朝向一个深坑行走的经验，当你距离这个深坑还远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深坑可能是很深，但是你其实看不到这个深坑有几深，因为你的视线有一定的阻碍。但是当你行越近越近越近的时候，当你去到那个无底深渊的前面的时候，在那一刻你所看到的是一个无尽的深坑。在那阵你有一个自然的反应，你的自然反应是什么？退后。这个是耶稣的反应，在客西马利园他看见十字架这个无底的深坑，他恐惧战惊，那无罪的耶稣要为我们成为了罪，他要喝下上帝愤怒的杯，地狱的烈火。在那一刻他看见他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羔羊。于是他后退再前往。使徒保罗反思着基督的牺牲，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这么讲，保罗的说话，保罗的反思，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上帝的言。
当你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问你，这节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节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应用？有没有想过？
这个不是一个系统神学，背了它了，金句来的。
是对我们有意义有应用的。这句说话的意义应用在哪里？
就在前几节。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里面这么讲，他说原来基督的爱，当我想到上帝使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我们断定一人既为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凡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原因，因为他的死，他为我们死，我们与他同死，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这个是保罗的应用。保罗的应用是什么？
我今天活着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个为我受死复活的主而活。彼得、雅各、约翰当时的他们不明白了，但你有机会，你继续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很快当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之后，他们不明白，于是他们应用，他们的应用就是将他们的一切，不是小小点地献给耶稣，将他所有的东西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个为我们受死复活的基督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想问你，你明不明这节圣经的意义？你如何回应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想带你回去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七节，耶稣回来看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着了吗？不能警醒一小时吗？
警醒，
这个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第二次出现的警醒。第一次是之前耶稣叫他们留在那里要警醒，这个第二次的警醒。跟着第三十八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看到警醒是整段圣经那个重点，三次三个警醒。跟着一句说话，耶稣这么说，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里很不幸的是中文的翻译是错了。如果你去看你英文的翻译或者原文的翻译，其实很清楚是没有你们的。他的英文是 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是讲紧灵固然愿意，我将你们心攞咗，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讲紧一样嘢，就系灵与肉体嘅争战嘅争斗。灵代表咗天国嘅东西，我哋嘅灵，我哋之所以有一个属灵嘅生命，系因为有圣灵在我哋当中。而肉体属于地上，属于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这两种性情会彼此的争斗。但在那一晚里面，在那一晚里面，在门徒的身上是没得挥的。没得挥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根本没有灵，他们只有肉体。所以你见到由头到尾，他们不断陷入试探的当中，他不断睡觉。为什么？因为圣灵还未来到他们的当中。但耶稣这句说话指向将来，当圣灵来的时候，他们会继续经验灵与肉体的争斗，他们要在这个争斗当中警醒。于是耶稣叫他们要警醒警醒警醒。有趣的是，警醒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了六次，两 pair 的三次，三次我们读到警醒警醒警醒，在客西马利园里面。另外那三次在哪里？在第十三章里面，当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是什么？警醒警醒警醒，如一个人离家远行，他讲他自己，吩咐看门的要警醒，你们要警醒，免得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你看到吗？你们的灵要胜过你的肉体，我对众人说，你们要 竟成在灵与肉体之战的当中，在天国与世界之战的当中，你要选择天国，你要追求天国，你要放弃这个世界，这个是耶稣讲的东西，今天对我们太重要的一件事情。翻返去马可福音第14章第39节，耶稣又去睡祷告，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很困倦，也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他们没得挥，因为他们没有灵在他们的生命，于是肉体大胜，他们睡着，他们眼睛困倦，他不知回答。相反，如果我们得胜这场属灵的战争会是怎样，我们会警醒，眼睛明亮，认识真道，传扬真道。耶稣讲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14章第41节，他第三次来到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在睡觉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出卖在罪人手里了，个时候到了。第42节，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出卖我的人快来了，看啊，出卖，看啊，出卖。那个人叫做犹大，在第43节里面他终于来到了。43节，忽然12使徒中的之一的犹大来了，还有一群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文士和长老那里同来。那就完成了我们今天的故事。为什么我选择用这一节去完成？因为这一节将整个故事圆满了。它个故事的起头是犹大突然间的离去，在最后的晚餐离去，出去预备出卖耶稣。个故事的终结是犹大忽然的出现，再出现，回来在客西马利园。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节，我要等到两个礼拜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再看究竟在客西马利园里面发生了些什么事。但我想你向后退两步，再看下马可给紧我们的大图画。马可其实画紧一幅图画。我们今天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个主角或者个大配角是彼得。彼得胡言乱语同耶稣争吵一番。当个故事继续的时候，我们见到耶稣独自去到客西马利园里面去祷告。他祈求上帝给他力量，要喝下那个愤怒的杯，他签紧他的死亡合约。到故事结束的时候，我们见到犹大突然间再回来这个客西马利园里面。这个是马可给我们的大图画。耶稣将要很快就要上十字架，在他十字架的图画的旁边有两个该死该钉的出卖者，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做犹大。你看不看到啊？当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这个图画令你想起什么？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情景，是吗？所以我叫这篇道叫做十字架的预言，因为我们这里见到有两个人，一个两个都是出卖耶稣，两个该被钉十字架的人，一个叫犹大，一个叫做彼得。在十字架上，耶稣周边有两个人，不是小偷，不是盗贼，是叛乱者。小偷盗贼呢不会帮你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呢很罕有，钉十字架呢要花很多人力物力的，不是随随便便你说要钉就要钉。有两个的叛逆者，在这里我们见到有两个的叛逆者，在十字架上和这里一样，有一个回转向耶稣，有另外一个不愿意回转承担他自己永远的罪孽。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想问你，你会做这个故事里面的彼得还是犹大？你会以向主耶稣基督回转？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出卖耶稣的人，我们都是叛逆该死的人，然而你会转向耶稣，还是你宁愿自己去承担你的罪孽？愿你
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愿你听祂的呼召，愿你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放弃你的生命，为着要得到生命。这个是彼得的选择。而当我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我想你想回去之前那节圣经，耶稣会带你去哪里，耶稣要在哪里去带领你，耶稣会带我们去加利利，耶稣会在加利利那里去带领我们。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之前，要带领，要在加利利那里带领你们。我亦都可以将这句说话用我们的角度去写，但当我们复活以后，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之后，当你成为真正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在加利利那里去跟随你。我想你留意我们在哪里跟随耶稣，在一个没有名号、没有荣耀、无人纪念的地方去跟随耶稣，不在华盛顿，华盛顿是权力的首都，不在纽约，纽约是金钱的首都，不在荷里活，是美貌人气的首都，不在拉斯维加斯，是情欲的首都，不在波士顿，是学术的首都。很多人信耶稣，想耶稣在那些地方带领他们。耶稣说，我要在福音的首都加利利带你们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没有名号，没有荣耀，无人纪念，然而跟随主耶稣基督奔跑天国的脚步。愿我们同主耶稣基督一起跑到最终的天国。我们来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在这段悲伤的故事当中，你加插了多次不断对我们的呼唤，你所做的一切是要成全那个救恩，你所做的一切是为要拯救罪人。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听得明，帮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罪孽深重，你十字架的荣美，让我们成为你的好友和你共患难喜乐的背起十架跟随你。再次多谢你让我们一起这样去思想这一段这样的圣经。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